那个前面国才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关于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了很多这个怎么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认识旧约，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讲了很多的基本的这些一些神学的概念。这三堂课呢，我们后面就会讲这个从这个一些旧约的经文故事中来看怎么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的救恩和耶稣基督。当时这个国才让我跟他一起上这堂课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一些忐忑，就是说对我来说，这个以前我从我个人来讲，就是学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旧约和新约啊基本上没有就是分开来看，就是说当读旧约的时候就是旧约，读新约的时候就是新约。所以当他讲要在旧约中看到基督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想怎么去看，就是说从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是有一些线索，有一些概念去看到，但是怎么去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事情，我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当时后来那个国才给我一本那个教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在从寻找旧约中的基督这本书，看了以后对我就是说很大的那个启发，就是说他这个作者他是把这个旧约和新约，他不是看成是两部分，他是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就是神的计划不是从这个新约的时候才开始，是从创世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拯救的计划。所以当我们以前在信主开始的时候看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常常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好像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不大一样，是吧？就觉得好像旧约的神更加这个严厉一些，更加有很多这些很多杀戮啊，很多这种好像恩典就少，好像到新约就变了。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而且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以前有过一个探讨，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个莫衷一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这个旧约，有很多旧约的人是不是也得救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不通过我都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新约我们知道我们信主是能得救的，但是旧约的那些人，那些甚至先知，他的那些以色列民有很多信主跟随神的人，他们能不能得救？当时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争论，就是说也说的莫衷一是哈，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这堂课能够化解一些疑问，就是说神的救恩不是从新约开始，而是说创世的时候才开始。所以通过这门课，我们就是说希望能有对这个神有更多的认识，对这个救恩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这堂课我们的就是说也是那个那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它是讲基督是那磐石，它是从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就看到，我们说旧约是这个是一个预表，就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表是什么意思呢？预表不是人为的这个牵强附会，以前我们就想了预表就是好像看到一个影子，然后就把它这个凑在一起哈，这个就代表这个，这个代表那，好像就是说是不是有点牵强？不是牵强哈，预表不是人为的牵强附会，而是神在历史中预先安排，用具体的事物指向了更完全的真理。就是新约的时候神都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看到那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多大关系，好像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他跟新约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那里面有很多预表。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不知道大家就是对出埃及记有什么印象，就是我在那个群里面发了，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对出埃及记不熟的话看一下，大概知道今天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所以大概我们就是大概回顾一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这个大概的内容哈。出埃及记首先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然后他们被欺压， 被这个凌辱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然后神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呼召摩西来出来，然后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因为这个法老的这个不顺服，然后神就降了十灾，就是说然后让这个法老把这个以色列民放出来。然后这十灾最后就是说后面还有就逾越节，法老最后刚硬的时候，神就要击杀埃及的长子，然后让以色列民这些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然后就是逾越节的来临。然后就摩西带领他们出红海，过红海，然后后面有这个马拉的苦水变甜的事件，这是在旷野。后面这一段是讲的旷野，就是说神把这些以色列民带进旷野中，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其中有这个马拉的苦水变甜，有赐食马拉，有摩西击打磐石，还神传十诫，还有这个建造会幕，这些都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内容。就是如果大家看过出埃及记，大概就是有可能没看过也大概知道，就是说有这些事情都是经常讲到的。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说神都讲的，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就是神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去到这个旷野，然后到了个应许之地吧，然后在旷野中去试炼他们，去磨练他们，然后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去侍奉他，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然后这个当国财的这个课也讲到了，前面也谈到了神的救恩，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与神同在，就他要神要与人同在同住，是吧？这是我们救恩最终的那个归宿，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回到神在与神同在。所以这堂课讲了这个耶稣是磐，基督是磐石，是吧？我们就从这个一个石头开始讲嘛，就是讲到这个法版，这是什么？这是摩西的法版，法版上是什么？十诫，是吧？就是法版上就是神在西乃山赐十诫，然后大概这就是十诫的内容吧，就是在这里应该能看得见，这个字希望那个字不是太小，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偶像形象，也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因为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吧？然后当纪念安息日，守节日，然后要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奴婢流驴，就是不可以贪恋。这是基本的，就是说神在法版上刻的基本的这个一个颁布的十诫，就是旧约的一个最中心的内容，就是说神与神的百姓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给他们立约。然后摩西就拿着这个神的西乃山上用闪电写下的命令呢，其中一个最很重要一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但是当神在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神就说山下的百姓已经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敬拜他并向他献祭，就是说这个当神这个约刚立的第一天就这个以色列人就背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很让人难过的事情，可以说是吧。然后呢摩西就很愤怒，就把这个下了山，看到这个百姓在这里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个法版给摔碎，是吧？这个摩西他虽然很愤怒，他把这个法版也并不是说他因为发脾气把这个法版摔碎，而是象征这个百姓的行为破坏了神所立的约，立的第一天约你就破坏了，所以你这个法版如果是按照这个石板上的这个约来执行的话，以色列人必要灭绝。所以摩西没有办法，他只有把这个法版摔碎了。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 到了第二天，摩西就对百姓说，他们看到这百姓犯了罪，已经被约了，所以他就，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就回去朝见耶和华，以色列还能有什么未来呢？如果百姓还在神还在说话的圣山上就违背了圣约，神刚在山上背了约，下面就已经违约了，有什么理由能维持这个神和百姓的这个关系呢？以色列不是已经被审判和拒绝了吗？所以这个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罪了，我如今要上耶和华，我或可以为你们赎罪。这是一句话，是摩西这个他的真心的话，他就是摩西这个一生灵性的高峰，是他在山上与神同在四十昼夜，这是完全摸着神的心意，这表明神愿意为这个摩西啊，愿意为百姓牺牲自己，这是一个预表，就是这预表耶稣基督献上永远的祭，就是从摩西开始，他就有这个心智，他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件想到就是说，你们犯了大罪，因为神的这个约是不能违背的，如果违背了就是灭亡，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去赎罪，或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摩西就恳求神不要把以色列从生命册上除去，而是把摩西自己的名字除去。所以他就说，回到耶和华来说，这百姓为自己做了金牛犊，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的话，求你从你所写的名册上涂抹我的名。所以这是摩西的这个当时跟神的他愿意为自己，他把生命册上名字把我除去。所以我们每个人，他们都想得救，想得到那个生命册，但摩西为了他的那个以色列的百姓，他愿意把自己的名字除去。所以然后在几个世纪以后呢，使徒保罗默想摩西的这个祷告呢，他也写下在罗马书九章三节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摩西也有这个神的心情，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从摩西和保罗身上，摩西在山上跟与神待了四十天，保罗也经历了这个和耶稣基督他这个光照，所以他们身上都有这个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摩西和保罗身上，我们都看到他们身上有什么？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有这个形象里，所以他能说出这种话出来。所以我们就从这，我们就联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按他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按他的形象造人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大理解，我们怎么是神按他的形象，我们跟神这个形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好像完全是两样，我们是被造物，他是创造主，我们有他的形象。所以就这个形象就是说，目的就是说神愿意让人来彰显神的那个 correct 的神的那荣耀，就是在神的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人造的有他的形象，然后是人在活出他的形象出来，荣耀他，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神犯罪以后，我们就慢慢就是远离神的形象，跟神的那个形象越来越远，所以就这是我们罪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神给以色列就安排了什么新的安排，就是神说怎么办呢，就是说百姓的犯了罪了，摩西说你把我的名字涂去吧，但神不愿意，神说这样吧，我就差遣一个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我还是答应我的约，我虽然你们背了约，我还是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你们出去，但是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这些迦南人，这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就是这些 这些迦南地的那些当地的那些恶贯满盈的那些种族，说是神说我还是会帮你们去做这个事情，领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我自己不同你们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因为你已经背了约，你是犯罪的，就是说我的圣洁跟你们是，就是说如一旦就是说跟你们在一起的话，你们会被灭绝。神是就是说联系这些百姓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就是这是神的给摩西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我差遣使者去，就是说神以使者的身份去，不是以神自己的身份在前面带领他们。所以你们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从你们的角度，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如果按这个计划行的话，以色列会损失什么？其实看上去也不错，就是说以色列人他能保全自己的生命性命是吧，他虽然背了约，神派使者在前面，然后呢他们还是能跟神相通，他们仍然有会幕，有摩西是吧，可以帮助他们，上帝会在旷野带领他们，并保证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这都是我们很多人所向往，就是说哎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你不要离我太近，呵呵，就是说若即若离，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距离产生美，若即若离，你不要管我太多，有时候呢我还是想你自己也小心思自己做完了以后呢，你当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来找你，我们叫摩西来找你就行，这是今天许多人所向往的宗教，他们不需要与神完全断绝联系，但希望可以找到一位专业人士来处理他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去找个牧师，找个什么，来找个专业人士来，他们来跟我们联系就好，我们不需要跟神直接联系，这样太危险，就像孔子讲，就是说也说我们要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这个远远的就行了，敬畏他，但是我们不去跟他有什么亲密的关系，让牧师来替我们祷告，如果能在又不近又不远的地方找到神，那也不错是吧。但是摩西是什么反应呢？但深深认识以色列的摩西没有立刻答应神的提案，感谢神那么贴心啊，愿意在一个舒适的距离做以色列的神，摩西的反应是焦躁不安，深深的哀叹，百姓也跟着哀哭了起来，因为百姓这么多年跟着神以后看了神把他们带出来，他们也对神有了认识以后，他们知道如果神不跟他们同在的话他们必死，所以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是这是他们就是灭亡的一个前奏，所以他们就哀哭，所以摩西的提议就是说，摩西说，耶和华说，摩西不但要神和我同去，也要坚持要和神与我们同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说，我跟你去，我跟你一起。然后呢，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强调以色列是坚持要神与我们同去，这是摩西的建议，是说摩西也深深知道神的心意，神不是要几个属灵的人跟随他，他需要的是一群人，神的心意是他一群人，如果神不以自己的同，就是说没有神的同在的话，神的心意就不能满足，所以摩西说，如果以色列没有跟神在一起去的话，他你就不要把我带过去，不要把我们都从这里领上去。所以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是摩西他完全了解神的心意，他跟神在这个西乃山上40天以后，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以后，这是他对神的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带我们同去。所以如果神不以自己同在当作他恩待他们的印记的话，整个的救赎计划就是白费，如果这样的话何必去应许之地呢？所以这是摩西的意思，所以神不是要得着几个属灵的人，他要赐给我们一切恩赐，都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神所要的是见证身体的见证， 只有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神才能真正得着荣耀。这是神的计划，并不是要几个人，他要一群，就是说，忠心的这个与神同在，这是神的计划。所以是摩西给神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带我们一起去。所以，这就是这个摩，然后摩西请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也是摩西给对这个神的一个请求，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这个请求很奇怪，就是说摩西不是已经在这个西乃山上见了神的荣耀吗？当他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神与他相交，但摩西还是要恳求神使他对神的认识呢更加完全，所以他就提出这个恳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耶和华就说，看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能看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神给他一个，就是给他一个这个思路性，就是说你我可以显出我的荣耀给你看，但是你看不到我的面，因为作为这个人的话，你当时就是说如果见了神的面可能也不能存活，所以神说我会在这个一个磐石挡住你，然后经过的时候你就可看到我的背，你看不到我的面。所以虽然就是说不能让摩西看见神的所有的荣耀，但是他让摩西看见他的背影，神把摩西藏在一个这个巨石的这个穴中，带领他走过这个荣耀的巨石，带着他的荣耀走过这个巨石，让摩西见证了神的荣耀。所以摩西就伏伏下拜，然后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他们是不顺服，是吧？神说自己不愿在他们中间，但同时呢同行，但摩西却说，正因为他们应着景象，所以才需要神与他们同行，赦免他们的罪行与罪行。他没有请求神给以色列人产业，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好多是在求神给我们什么东西，给我们产业，给我们这是很自然的。就是说摩西求的是什么？摩西求的是要求这个，不是求要把以色列当作神自己的产业，这是摩西紧紧地抓住神的恩典，祈求神能把以色列变成他宝贝的财产。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个我们信仰一个，就是说到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如果以人为中心，我们需要就是说神赐我们什么，赐给我们产业，赐给我们这个，赐给我们那个，是吧？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好的人际关系，赐。但是我们从没想到，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献出来，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把自己什么献出，当作活祭献给神的话，让自己成为神的产业，让神得着我们自己，这才是神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摩西的祷告表示他真正的认识神是充满怜悯恩典和慈爱，所以百姓应着景象反而成为摩西求神施恩的理由。这是摩西的祷告。从这祷告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就是在约翰福音中，就是说以这段故事作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背景，他提醒我们，摩西给了我们律法，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说，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说支搭，就是说小字里面支搭帐幕，就是说他这个神的帐幕是在人的中间。当前面国财的已经谈到这个怎么建立帐幕啊，有至圣所，然后大祭司他有一套这个仪式才能与神沟通，就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说他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以这个为背景提醒我们，这个神这个摩西所论到的恩典与真理都是在耶稣基督赐下的。所以是耶稣基督，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从这个就是说这段经文，我们就能更多的认识到，就是说神的形象，约翰为他做见证，这就是我曾说的那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他因他本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喊着说，就是从这个约翰福音这段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摩西，这个摩西所提到的神恩典与真理，最后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显现出来。所以整节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摩西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前面呢，我们看到那些约翰福音前面那些我们谈到的那些经文，都是看到在摩西是在为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就说，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这是耶稣讲的，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说的话。这是这个耶稣基督亲自讲，就是说摩西是为他做见证，是吧？指着摩西也是他书上有写，指着他写的那些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前面就是说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所以从这上面就看到他有这个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是耶稣基督谈到的。然后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想就是摩西的启示，摩西当他无法看见神，因为神他要通过一个磐石藏在那个磐石的穴中，然后去通过一个在这个背影才能看到神。但是这个包括摩西也没真正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才真正就是说人道成肉身，在神的形象显示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使徒，就是我们看到旧约我们看到新约的这些使徒，他是从旧约的这些事情中，从摩西的这些写的摩西五经中得到这个启示。所以这也是这个神的形象在耶稣基督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显示，就是说我们要以基督生命，就是要有这个像保罗摩西一样有神的这个形象在显示。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说让人回到就是神这个创造初期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那个样子。就是说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大能理解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形式为人就是神的形象，当我们按照他的形式为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慢慢就有神的形象。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神的心意，就是所以我们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就是说罪的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形象就是没法错，就是隔得越来越远，就没法重叠。就是说以前我记得那个黄牧师讲到的时候讲过，就是说当神就是炼金，把人炼像炼金一样的这样炼出来，他就吹这个有很多杂质的时候，他就神从这个金里面就看不到神的形象。当他吹把那杂质的去除以后，他能从这个金里面反映出神的形象出来。所以这是当时这个他这个比喻我还印象蛮深的，就看到就是这个神的形象是这个意思。然后神在西乃山上同时赐下了律法的法版和帐幕，两者都同时都指向了基督。对所有相信的人来说，基督就是那位满足律法的，同时他还是天上的祭司，上帝的羔羊，真正的帐幕。西乃山的律法和敬拜都是在 表达神的圣约，在耶稣基督里圣约被实现了，并且被更新了。然而预表基督的不是只有圣约的制度，圣约的历史也预表了基督，旧约的救赎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旧约里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历史的故事啊，这件事那件事，但是实际上里面都有这个基督的影子。所以这个我就看这本书，就是就觉得他把这个旧约和新约就是融为一体来看，就是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实际上都是一个神。神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觉得旧约的神好像不大特别满足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人会有一个就是说，就像当时果才讲的，就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按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哎，神，你做的这个事不对，你那个是不符合我的心意。那你为什么要杀这些人？你为什么要你不能不杀吗？反正我们就是人会用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去判断事物，就是不是以神的眼光，而是以人的眼光。所以我们看了很多事情，就是说不是我们所不随我们愿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神不是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们就去判断，是吧？这就是我们人罪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不以神的善恶标准，以我们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判断事情的时候，就会去论断。我们不但论断人，也论断神。所以这就是人的这个罪的本性的问题，罪性的问题。所以下面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马拿也讲了神的供应，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说，今天怀宗也讲以杜甫为念，是吧？就是首先要吃，然后所以神在旷野里面就赐给他们马拿。然后神用马拿喂养他们，描绘了一个真理，就是神是用上帝所赐的礼物，他的儿女乃是从他们天父领受天上的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马拿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就是摩西在申命记8:2就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就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拿赐给他吃，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看到这个红字，大家有什么印象没有？就是说，这是旧约《生命记》里面的一段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被这个魔鬼诱惑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这个生命记的一句话啊。这是新约里耶稣也用这个话来对付魔鬼的。所以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应该带着一个什么心态去看，就是说就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我们人生也是在这个旷野里，人把我们带在这个旷野里，就是说他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提供食物，提供这些东西，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思想，就是说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也会在这个生活中怎么带领我们，就是在这个旷野中。所以神要你当思想，耶和华神管教你。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苦练你，任你饥饿，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个思想，就是说当年神是怎么去管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从天上养活他们性命，不只要维护他们身体健康，而需要的，如果人们只需要食物的话，他们不需要离开埃及。所以这以色列人当时吃马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马拿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还不如埃及的那个我们吃那个鱼还有葱，他们想到很多这个埃及的这些食物。所以上帝的目的不是什么，不是要叫他们保持身体健康而已，他们否则的话他不需要离开埃及，只需要食物的话他们可以留在埃及。上帝要通过赐下马拿来教导他们，神会透过人的信心来赏赐属灵的生命， 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六章第二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下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 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是耶稣基督就是揭开了，就是说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五饼二鱼里面，当他这个把这些五饼二鱼来喂了那些孩子，那些小孩子里的小男孩的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人，但有好多人还是觉得不够，他们说他们要更惊人的神迹，他们需要像马拿那样供应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了这段话，就是说神的目的不是这个只是喂饱你们，所以我们生活不是只是为了肚腹，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吃饱的话，就完全就是说曲解了神的那个用意。不要只是用肉体的角度来思考，因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要人要这个最后这个以色列人他要把这个神要就把这个马拿放在什么约柜里面。所以这是马拿，就是告诉他们这是神有供应天上的粮给他们。所以约翰福音六章32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跟随我的就不会饿，是吧，也永远不会渴。这是这个天上的粮马拉的意义。然后这一段是讲到我们下面还有就是说讲到这个马拉的苦水是象征着什么呢，就是说当他们以色列人经过那个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水是苦的，在沙漠里面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水，没有水他们就没办法生存嘛，所以他们这个水是苦的，他没法喝，所以神就让摩西就是说把这个树枝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出埃及就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神不但供给人这个食物，他也生活的需要，他也要医治人，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他所这个恩典的一部分。就是说摩西丢进苦水的那个树呢，就是一个记号，表达神用生命树的甜味挪走了咒诅。所以当神这个以西结书，这些都是先知书旧约里面的，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有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来为治病。所以这个树枝就相当于生命树的树枝，然后放到水里，水就挪走了这个咒诅，然后人就这个使水变甜，然后可以医治。所以神的医治它也是有多方面的哈。当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对自然界对这个水的医治啊，不是，当然也有对神的医治，然后有神对人的医治，就是这里讲了就是说神不但这个随着神地被咒诅，不但要医治人也医治地，是吧。所以当我们这个先祖犯罪的时候，神有咒诅这个地，就是让人就是说长满了汗流满面才能得食。所以当神这个当人听从神把这个咒诅挪去的时候，神要让这个地也得医治，使人也得医治。所以医好你一切的伤痕，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这个以赛亚书说35章，就是到那时就是新天新地之后，就是说瘸子必跳成路，哑巴的舌头必作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成水池，干渴之地要变成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所以当就是说以赛亚书他已经讲到，就是说到那时的时候，当神医治的地的时候，神就会产出就是地，就沙漠变成江河，然后旷野有水涌出，然后这个都会得到这个哑巴会说话，瘸子跳得像鹿。这就是神这个通过他这个 互动的历史不断的这个重复，神通过他这个先知的先知书不断的重复神的应许，就是要医好他的百姓，要医好这个地，要挪去这些住处，因为只有神自己能够挪去。所以神自己应许说要做他百姓的医治者，但他的医治大功要透过他所高立的一位来完成，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完成他的医治的工作。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对这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这个描述中，他就谈到了，就是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个一段话，就是说描述的神的仆人的事。我以前看这段话我以为是新约的一段话，因为新约有引用这段话，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是实际上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就是说就是预表这个新约的这些事情，主耶稣的事情。然后谈到医治，我们就想到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件什么事情，另一件故事，就是说那个铜蛇，那个蛇是吧，然后流浪了以色列人第二代他去反抗神对他们的带领，就神就审判他们，就他们当中充满许多毒蛇，然后他们就哭喊寻求拯救，于是摩西就命令造一条铜蛇，然后说你们只要仰望这个铜蛇就会得医治而活下来。所以这象征以色列这个受咒诅的铜蛇呢，被高举作为神胜过咒诅的大能的记号，标志神拯救人脱离咒诅，是吧？所以当耶稣基督这个像尼哥底母是犹太会员的一个拉比，是吧，他来拜访耶稣基督时，耶稣基督就跟他谈到这件事情，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当时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肯定是很熟悉圣经的，所以他对他来讲耶稣基督这段话非常难以理解，因为这个蛇是一个被咒诅的，是吧，的对象，但是他人子也照样，人子是一个怎么和这个一个被咒诅的和这个人子能够联系起来，就对尼哥底母来说是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身为犹太会议会的议员，他是没法理解，是吧。实际上耶稣基督是指的他，就是说最后他会被挂在木头上，被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因为他就像前面那个经文讲的得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给尼哥底母的这个一话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含义是这个。所以谈到人子这个地方就谈到，就是说人子在但以理书谈到，就是说人子是什么，在但以理书的预言中呢，人子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人物，是吧，这个描绘他驾着这个云从天上，这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要统治神那永恒的国。所以这是但以理书7:13谈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衰败。所以耶稣也说，你们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人子对这个在耶稣在这个旧约的圣经新约圣经都讲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这个代表一个非常荣耀的人，是吧。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尼哥底母是非常震惊。所以耶稣在被高举，他说他被高举的时候是象征着一个是什么，耶稣被高举他是什么，是被象征着被咒诅 被咒诅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让这个身为法利赛人的这个扫罗也相信耶稣基督不可能，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保罗也是，扫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熟读圣经，熟读旧约的摩西五经，所以他知道这个挂在这个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所以不可能是弥赛亚。弥赛亚他们以色列想的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能够驾着云降临来能拯救他们，不可能是跟这个被咒诅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生命记就谈到这个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是在神面前受咒诅。这是生命记谈到的。但最后当这个基督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向扫罗显现之后，他才发现这个应该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证据，其实正是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证据。逼迫人的扫罗从此变成了使徒保罗，决意只要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三章说，耶稣基督既为我们 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记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的这个旧约和新约就在这里，就是说看到这个统一起来。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这个最后扫罗和保罗这个巨大的转变的这个原因，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一开始他是不相信的，他说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他逼迫非常逼迫这个基督徒的。后来当耶稣基督显现以后，向他显现以后，他知道神的奥秘，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所以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就是使神与我们和好，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他救赎的这个目的啊。然后这段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升天，是谈到耶稣基督这个人子，然后的升天，我们也谈到这个箴言，有谈到箴言这个三十章四节就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他的四极，他叫什么名字，他儿子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箴言，那个叫雅古尔的箴言，就是雅古尔的祷告。其实以前我都没有注意这个问，就是他的这些疑问的问题。箴言雅古尔就是一个，就称作是一个智慧人，所以雅古尔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智慧人，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所以他认为愚昧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大部分变聪明的开始。所以我印象里我比较熟悉的这个雅古尔的箴言里面一句话就是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这段话也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挺好，好多人都挺熟悉这段经文。但是雅古尔他一个很著名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神叫什么，他名叫什么，谁立定他的儿子叫什么，这是雅古尔的问题。但是这个雅古尔的问题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回答，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是吧？所以这个雅古尔的祷告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在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耶稣基督回答了这个雅古尔的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个下面一件事情，就是在旷野里面又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就是在米利巴的时候这个沙漠里面他们也是没水，所以在沙漠里面他们一直在找水，好多都是跟水有关的，是吧？因为在沙漠里面确实水是很重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以色列就找不到水，他们就干什么，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吩咐站着旷野往前行，在 非利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然后他们就说，你们给我水喝。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争闹，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叫我们从埃及地临出来，使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说，我要向着百姓怎么做，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这里看到，当百姓没水喝，他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找摩西的这个抱怨，向摩西抱怨。而且呢，所以这个百姓真正缺的是什么，真正所要要求是什么，他是要所以神说，你拿手里的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那磐石，你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这是耶和华跟摩西吩咐说，你怎么去喝水，就是说你要这个击打了磐石，我站在了磐石面前，你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所以这个百姓他们真正审判的，要审判的不是摩西，而是上帝。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个百姓遇到问题是，他们第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常常也有这个疑问，当遇到问题是，你神还在吗？这天上还有神吗？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说，很容易就是说去对神发出质问和审判，就是说你们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这是百姓对这个神的一个审判。但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说让摩西击打，用那个杖，那个杖就是摩西在这个过在这个石灾的时候，他用了杖击打尼罗河的水，那个水就变成血，是吧？他那个杖是摩西的杖的能力和权柄是独一无二，因为它代表着神的审判。所以当这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神说，我站在磐石面前让你来击打。所以然后那个磐石就出了水，就是说神来接受你的审判。这正是就是说所以这个书的作者后来也谈到一个讲了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这个在纳粹德国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灭族嘛，就是说种族灭绝，他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啊刚刚曝光在二战的时候，在战后的德国，然后他们演了一个剧，就是说来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些犹太人灭绝的这些事情到底怪谁？就是这个、这德国那个剧场里面演出了一个剧，就是说来质问，就是说应该怪谁？演员和观众都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但没有人觉得错的是自己。家庭主妇们努力的供应军人的食物，这是我们要供应他们的食物。企业家们维持钢铁的生产。特种部队也不过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从上级的指示，上级要求我们怎么做，我们遵命，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遵命，所以我们没错。这是，所以我们就是说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剧中就发出这种灵魂拷问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我没有错，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上级，我奉命行事。所以其实我在看那个《三体》那个小说，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其中有一段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最后那个红卫兵最后把那个老教授活活打死了以后，最后他的女儿最后去，他认为，也许他能，他过了好多年以后，他回去见这个打死他父亲这个红卫兵的时候，他说也许他们会有这个反，就是忏悔，想得到忏悔，但最后的红卫兵最后也上山下乡，经历了很多磨难苦难以后。然后手也被炸断了什么，就是很都有残疾什么，然后但那些人没有一点悔意，毫无悔意。他说我们也是受害者，这个文革这个当时那么多的暴行，我们是受害者，你看我们最后现在我们也很惨，所以那不怪我们，这不是我们的错。所以这个人就是要当这个人，就是说面对这些 这个罪的这个后果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所以当时亚当看到这个亚当当时的果子，说的，哎，这不是我，是我老婆给我吃的。这是人性的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地方。所以这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常常就是说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神。所以甚至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也曾看到这个论点，就是说谈到我们这个反对同性恋，不那个什么，然后就是说有的人生来就是同性恋，他生来这是神的，神没造好，对不对？他造出来人，他最后就他生来的就是同性恋嘛，就是天生的嘛，就是神没造好，这是神的错，不是人的错，所以不能怪他们，这是不是人的问题。所以很自然的就是说，就像这个以色列，其实这个不新鲜，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看的东西不新鲜。我们看到就是说旧约的时候，在米利巴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干了这样的事情，他控告神，他说我们没水喝，你耶和华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你还在吗？所以这是对神的这个质问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就是他生命记说神他就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这个磐石就是在摩西的眼，神就是磐石。他们这个诗篇也说，他们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神让当神用这个让摩西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的时候，就神来承受这个审判。所以神有罪吗？实际上不是，就是神是有罪的，是那些百姓，他们在背地中拒绝信靠神。然而上帝这位审判者却接受了审判。本来该被击打的是那些背地的百姓，结果变成神被击打。法律需要得到满足，如果要放过神的百姓，神自己必须接受刑罚。所以在那个这个他谈到那个德国的那个当时二战的那个剧，到最后神最后那些人推来推去，推到我们上级又推上级，最后推到说都是上帝的错，所以神应该被审判，不是我们没有错，这个犹太人被灭绝是上帝的错。所以他们就这个这次审判上就得到一个判词，是他要变成一般的，给神的判决是他要变成一个一般的人类，在世界上流浪，他的生存权必须被剥夺，不可以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应当死，并要处死他的儿子，使他受丧子之苦，而且他自己也死去的时候也要被羞辱和嘲笑。所以这是当时这个那个剧，他就是反映这个人的当这个罪性的时候，他就说啊，这是要这个给神的判决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最后在新约里，就是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把众人舍了，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格林多前书说他都喝了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当这个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一道这个水就流了出来，这个水是涌入旷野，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使徒约翰就说血与水从他的肋旁流了出来，就是说当这个兵丁最后用那个刺他肋下的时候，有血和水流了出来。所以格林多前书说我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节期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就是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当这个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来的水，最后耶稣基督他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从他身体流出来的水就是能够，就是说人若渴了，就是生命的活水，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要他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和新约，我们交替来看的话，就能把它联系起来，就能看到这个神的救恩，看到这个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更能理解这个救恩，就是在旧约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就是今天就到这，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和问题？时间差不多，行，那我们就做个祷告。亲爱的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是感谢你能够真的是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作为一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偏离神的路，我们各行偏行己路，如羊走迷。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以你为念，以你为中心，让我们能够让你坐在我们生命中的宝座来，真的是引领带领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心怀意念都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